What?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旧处长交接之际，美国空军一架猎狼犬运输机从冲绳的加守纳基地飞抵台湾。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该军机快递了一个神秘包裹到台湾，里面有 AIT 新就任处长交接所需的外交物品。这个消息立刻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解放军也随即宣布在台海举行为期六天的军事演习。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近来对美台关系释放出一些看似互相矛盾的讯息，包括白宫高层官员表示不支持台独，并撤下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防疫推文等。但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老鹰法案，未来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渴望证明为台湾驻美代表处。我们要如何对近来一连串美台关系的最新发展来进行解读？拜登政府的联盟抗中策略又要如何再评估？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东林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德州的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东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军机再度的降落台湾？解放军全时宣布了就在这个台海进行为期六天的这个军演哦，而且这一次的演习据说是距离台湾最近的距离不到300公里，你怎么看美军军机再次降落还有北京方面的反应呢？范教授。
有关于美国军机的降落哈，当然它停留时间很短暂啊，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那据了解是对 AIT 的，因为新旧的处长正在交接嘛，所以说可能有些重要的资讯啊，或者是重要的资料来送到台北来这边。那基本上我觉得台湾这边是非常低调了，除了一些军事迷有拍到这个相关的一些画面之外呢，政府部门对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发表任何的一些意见跟看法的。那 AIT 跟美方也是非常的低调，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军机降落呢，跟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次的军事演习我认为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军演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军演，那它应该是在去年就已经做行规划了啊，那所以不太可能是临时举行。那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台湾可能台海附近就要进行就是台风季节了，所以掌握在这个七月中旬来举行一个军演，我觉得它是一个例行性的，那应该跟这次的军机美国的军机降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叶耀元教授，我们这个节目整理了就是过去几次的这个美国空军的军机降落台湾的这个记录，包括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七月份这个猎狼犬运输机快递的这个包裹之外呢，上个月六月的时候呢，是这个环球霸王运输机载着三名联邦参议员访台。那么当时北京的反应是似乎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的。那么2015年4月还有一次是 FA-18大黄蜂战斗机降落是台南的空军基地。那我们记得其实中共曾经扬言，如果美军的军机降落台湾的话呢，就是台海的战争就会就此打响哦。但是如果请您就这三次美军军机曾经降落台湾的这个记录来看，综合来比较的话呢，美台军事互动是不是可以说是已经成功的突破了北京所设下的这个红线？未来美国空军军机访台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呢？请教您的看法。
是的，那当然我觉得了，一开始我们当然去谈说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红线，可是这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红线，或者是当他讲出这样的红线是不是只是一个对内的喊话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知道中国共产党讲的很多的话，虽然说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以一个大外宣的态度，可是事实上他常常的 target audience， 他的真正的观众是他自己国内的人民，他是一个大内宣的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三次，不管从2015年到2021年，这是三次的军机降落。北京虽然提出了延迟的抗议，但是他并没有过多的作为，那这也不言而破了吧？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对于 大内，就是他这是对于国民所做的大内宣，但他没有办法在现阶段美中台三边的一个军力平衡的条件之下，他会对台进行任何的动武。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面，我们如果看到中国的反应，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带着狼皮的羊吧，也就是他会像狼一样一直叫一直飞，可是他事实上能动性至少在现阶段他的军事实力来说，他也不会轻举妄动的想要去挑战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战争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子。那你当然最后也说了，美军军机访台会不会是一个常态的
行为？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尤其这三个案例 F-15、F-18 降落台湾，那是一个机械故障的问题，那是不得已会发生的。那当然这两次降落台湾的其实都是运输机，它都不是战机，所以派遣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飞往台湾运输 AIT 需要的物资，或运输所谓的一些就是高官，这些东西到底跟军事上面有什么关系？那我个人的诠释是认为说，这种做法不代表美国正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而只是说美国是用那个最便利，他认为最可以迅速达到目标的一个方式来跟台湾经营台湾的关系。那如果他有一些 externality， 他有一些外部性会不小心刺激中国的话，那当然他认为小小的刺激也无妨就是了。我的观察大概是这样。
那么究竟这个美军军机降落台湾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除了也请教范时平教授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谈到这个美台关系，最近这个从美国华盛顿释出的一些信息似乎有一些看似好像互相矛盾，包括但军机降落台湾算是一件这个正面的消息，但是最近也看到这个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说不支持台独，还有白宫将防疫推特上的中华民国国旗给撤下。你怎么看这几个事情来解读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在美中对抗之下的变与不变呢，范教授？
对，我想哈，就是说这个美国说不支持台独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所谓台独，当然这个就是所谓法理台独了，就是废除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进行改国名这些说法。美国是不，我觉得美国总的一句话就是不希望改现状，就是有关于台海的现状，台湾不改变，但是中国也不能改变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其实我记得这个像赖清德他曾经讲过，他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了啊，那不需要再独立了，他的名称叫中华民国。我想这也就是大概目前民进党的一个政策啊，包含台湾前途决议文也是这样讲。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也是等于说附和美国的观点的，就是维持现状啊，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强调维持现状不改变，所以就是法理台独这一块啊，我想这是目前不是民进党考虑的，那我觉得跟美国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改变目前任何的现状。那再来当然就是说美国到底怎么看待台湾，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在1979年啊，这个台湾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美国承认的是一个中国政策，那基本上来讲，这个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基本上在美国来讲它已经结束了。所以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从1979年之后，美国称台湾大概就是就叫台湾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它既要台湾不要改变现有的国名或者是称谓，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说法，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在所有的官方的场合它已经没有再谈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了，的确会觉得很矛盾啊。那所以对美国来讲，中华民国是过去式，但是他却要你现在不要改变，我觉得当然就是在模糊当中，他维持一个稳定。所以台湾，因为当你做任何的这个名称上称谓上的这些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中共对台对动武的一个可能一个他的一个可能性或者他的一个借口。所以美国是不希望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对美国政府来讲是过去式了，1979年以前的，那现在是用台湾，所以我觉得的确这会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但是某种程度也看出，就是说，美中台三边的一个微妙的一个默契啊。那至于刚刚提到，就是说三次的军机这个降临，第一次是应该是在这个2015年的4月1号，那是美国的这个F-18的这个战斗机降临台南，那一次我觉得是比较有政治性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2015年3月31号，那时候马英九总统他宣布在那一天是参加了亚投行那天是亚投行的一个最后的截止日，然后台湾一直要不要参加很矛盾，因为美国跟日本没有参加， 后来台湾参加了，隔天美国就两架 F-18 的这个大黄蜂就降临了这个台南机场。刚刚说到叶教授说是他说机械故障啊，但是我们大概都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啊，但是他可能在宣示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台湾不应该加入亚投行，然后美国在宣示他对台湾的一个影响力，那个是一个比较政治性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三次的军机降临，那一次的政治的意涵应该是比较大的，
比较强。好的，看来这个美国的军机降落不降落，降落的时间点可能背后都有一些政治遗憾，或多或少的。那继续想请教叶耀颖教授的是，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坎贝尔说不支持台独，还有这个推特撤下中华民国国旗的事件？有人说这是可能为了即将举行的拜习会来进行铺路，或者所谓的让步，还是说要继续维持美国对台湾的一种战略模糊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是的，我个人想看法是觉得这个也不是所谓的让步了。事实上刚刚范教授也提了嘛，从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美国对台的一个基本的论调就是一中原则，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对，一中政策，美中原一中政策，所谓的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再加上雷根的六项保证，所以这个态度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今天我们虽然看到从川普上台以后，美国制定了很多所谓的有台法案，这些有台法案包括台北旅游法，包括台湾 Reassurance Act， 或者是其他林林总总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些法案，但是这里面都没有给予台湾一个所谓的 formal 的定位，就是我们还不是一个邦交国，美国现阶段的邦交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其实是还在维系所谓的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他不希望台海在美国跟中国确定，因为他们未来到底会往哪一步走，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到底是会完全脱钩，还是他们会在一个所谓的有接触但是竞争的一个条件之上进行交流的，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别，因为两边的声音都有出来，至少在华府的政策圈里面也debate得很严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美国还是希望台海两岸一直去维系所谓的一个模糊的安全，那这个安全这个和平它必须建构在台湾不主动提出独立，因为你主动提出独立有时候你就等于给中国一个借口，就像我说的，中国虽然做很多事情它是为了大内宣，可是它大内宣说要收复台湾收复那么久，哪一天台湾如果真的宣布了独立了，它如果是不打下去，它会对不起自己的人民，它也对不起自己的一个政权合法性，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到说，那这是不是代表说，那美国对台湾的 commitment 事实上不会有我们想那么高？我觉得这还是大幅度要看美中关系之下，它未来会往朝向哪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过度去诠释，就是 Kirk Campbell 他的这番发言，或者是推特上把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撤下来这件事情，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他还是在维系一个基本的对台海的一个战略模糊的策略，他也没有想要去改变这样的策略，至少在现阶段的时间点里面，这个状态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的观察大概是这样。
好的，范世平教授在分析完了这个美国军方的这个动向，还有这个白宫等行政部门对台湾释出的讯号之外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国会啊，因为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在这个军机抵台同一天通过了这个所谓的 Eagle Act 老鹰法案啊，翻叫老鹰法案。那么其中有关于台湾代表处证明的这个条款呢，受到大家的关注。你怎么看众议院的外委会通过这个老鹰法案，还有这个未来如果可能的话，台北驻美代表处可能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这样的意义呢？范教授，
对，的确，这个老鹰法案里面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台湾驻美办事处的这个更名啊，因为我们知道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嘛，那现在可能改名叫做台湾代表处。那第一个就是说，台北终究是台湾的，算是台湾的首都，但是它终究是一个城市，你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来代表这个台湾呢，大概对其他的县市也不是很公平啊，所以用台湾来这个代表应该是最清楚的。另外它就取消了经济文化这样的字眼啊，等于用代表处，那就包含就是单被其实就等于是也包含政治在领域里在里面了，就是它是更完全的啊。实际上我们在驻美代表处也有政治组，也有国会组，也有这个我们军事的这个代表团都在里面啊，所以说这样会更加的跟事实是符合的，所以我们当然很欢迎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这样我相信，而且它有一个代表性，就是说目前台湾驻国外就是没有邦交国都是用台北的这个名字，那如果美国能够率先改变的话， 那其他的国家可能也可以
会跟进
调研，对，这样才产生一个跟进。那基本上我在凯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认为台湾的地位，从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当韩战之后的旧金山合约，它实际上是把台湾视为是一个主权地位并不明确的地方，就是旧金山合约里面还有包含后来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都谈到，就是日本在二战之后放弃了台湾跟澎湖的主权，但是并没有把这个主权它的里面并没有把它说归还给谁，没有，即便是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没有提到台澎的主权在日本结束统治之后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主权未定论我认为是跟目前大家讲的冲绳的主权未定论是一样的，就是说二战之后台湾它从日本结束了日本统治之后它是暂时托管为由中华民国或者从蒋介石这个政府来统治，但是在1979年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就结束了这个关系，但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呢？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完全确定啊，就跟琉球在二战之后它一开始是由美国统治，后来是委托日本统治这样的状况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美国
感谢范教授。好了，不好意思，我们再回到这个老鹰法案来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老鹰法案的全名是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参与法案，英文是 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 那么当中除了台湾驻美代表处的证明之外呢，470多页的法案当中有112个地方提到台湾，我们整理了一下分为四大部分，是包括了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以及台湾学人法案这四大部分了。那么内容除了包括强化美台之间的伙伴关系、防止中共对台动武、美台经贸协定等等呢，也被外界认为说好像有借由台湾来对抗中共的意涵，想请教您的看法。
是的，当然我觉得与其说这是美国想要透过这个 Eagle Act 来让台湾可以成为对抗中共的防线，倒不如说美国其实是透过 Eagle Act 去彰显台湾在一个印太战略地区它的一个战略角色的一个重要性。那彰显这个战略角面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它是去透过想办法在一个美台之间没有邦交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双边的关系更 normalize。更正常化，然后同时间也可以让双边有更紧密在经济贸易以及其他的安全合作上面会有更大的进展。所以我的看法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策略，这只是基于美国现在不管是他的四方会谈或者他在所谓的东亚以及印太战略区域想要进行的这个小北约的这个组织，它其实是大幅度的去继续去推广这个所谓的对中包围网。那这个对中包围网台湾自然在里面，所以说你里面会看到很多所谓的跟台湾相关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当然我觉得是很 positive， 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说，因为这个法案现在才刚经过的国会的外交委员会，所以它的外交委员会审查出来之后，它还是要经过议会的讨论、议会的投票，最后还有参议院的部分以及拜登是否要签署这个法案，所以它是一个一系列的程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去观察。但是至少从提出这个法案的过程或者从外委会可以审查通过这个法案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地位是在美国的心中越来越提升，但是它的核心对台政策还是至少在现阶段来讲还没有改变就是了。谢谢。
好的，那么范教授，刚才这个叶教授提到了这个拜登政府的对中包围网，那当然现在最终在亚洲的部分最重要就是大家观察的重点就是这个日本了，想请您谈谈最近这个美日协防台湾的部分一直受到大家关注，尤其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最近发表了这个2021年新版的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是首次载明了台湾情势稳定的重要性。对此这个大陆的军事网站竟然出现了用核打击来对付日本的狂言，想请教您的评论是什么？
的确啦，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包含这次的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他把台湾抽离到过去，他是把它放在中国的这一块，把它抽离出来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强调台海的一个安全对日本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从这个菅义伟这个上台之后，包含他访问美国的时候，或者他这次跟在参加 G7 的时候，他都不断的强调。这个台湾海峡的安全的重要性啊，包含他跟欧盟的一些互动啊，视讯会议等等都看得出来。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战略现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在于说过去当然日本是它的这个强调台海的安全啊是很重要，可是基本上日本认为这个日本不会卷进去啊，当然他不希望台湾被中国占领，因为台湾海峡对日本来讲是生命线，因为日本的石油大部分就是这几乎都是进口的，那它的这个管道是经过台湾海峡。另外，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的话，那第一个可能日本的与那国岛啊，甚至整个琉球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所以但是日本关心台湾，就是他认为他不想介入两岸之间的武力的冲突啊，顶多就是说，如果美军介入之后，日本只是提供一些后勤的一些保障。所以日本基本上认为他在台海的问题上，他是可以置身于世外的啊。虽然他关心，虽然他反对中共对台动武，可是他是安全的。可是最近日本的想法是说，可能中共为了担心，如果他对台动武，美国驻日本的这个美军可能会介入，所以中国可能会先攻击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军事的武的基地啊，特别是在琉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可能是会先受到中共的攻击，而不是台湾。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攻击如果说他的导弹攻击美军的基地可能射偏了，射到一般的民众的话，那很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包含像最近为什么像麻生太郎也好，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日本这个中山泰秀，包含他这个防卫副大臣都强调，甚至告诉美国，就是说你要日本这个未来如果可能是首先被攻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日台三边的共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不只是军事情报上的合作，甚至未来在防卫上的合作这是有这个必要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在战略上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
好的，那么叶教授谈到这个对中包围圈，当然两大盟友圈，一个在亚洲，当然在欧洲这块也是这个拜登政府极力拉拢的。但是最近我们也就注意到，这个拜登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举行会面了。你怎么来看这个美欧之间联盟能不能有效的来制衡中国呢？
是的，我觉得与其去谈说到底有没有有效制衡中国，倒不如说拜登的基底的外交政策就是跟川普完全不一样。川普强调是单边主义，拜登强调是多边主义，而且这两个不管是单边还是多边，他的目的都是在抗中，也就是他们有同样的一个 goal， 他们同样的目标，可是他们的执行策略不一样。因为我们不能去否认说，现在欧盟跟中国的一个经济合作、经济结合其实非常的紧密的。如果你今天美国单方面想要去不管是透过自己自身的力量，透过贸易战去制衡中国的话，其实你左手打了中国一巴掌，右手中国就跟欧盟去拉拢他的关系，然后从你这边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件事上面他并没就如果没有办法把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利益绑在一起的话，对于中国的所谓的防守线或者是这个抗中的一个封锁线是会产生破口的。但是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观察的是说，虽然说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已经停摆了，虽然说欧盟在前几个礼拜他也提出了说他建议，这是个 non-binding 的，他认为欧盟国家不应该参与这个2020年的北京冬奥。这些东西事实上都表达出一些意义，这个意义是在于说他们对于中国现阶段尤其是所谓的违反人权的一个问题，或先说自由民主的一个问题，他们对这些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反感。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跟欧美拜登跟梅克这个谈话是不是能够大幅度的把欧盟的心给转向到美国来，我觉得不能说一次性就会达到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从1月20号拜登上任以来到现在，两边之间的接触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密了。甚至在提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拜登的团队在跟中国的外长团队见面之前，他事实上是跟中国欧盟的这些主要国家的安全顾问都有通信过，都有通话过，都有去理解说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多边主义的连结，事实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也比较能成功抵挡中国的一个方式。
好的，范教授，那么刚才这个叶教授谈到了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联盟抗中，还有也比较了现在拜登过去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策略不同，想请教您的是，最近的这个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当然他一直对中共非常的强硬，而且区分这个中共跟中国，他是第三度发表了所谓被大家认为是剿共檄文这样的一个演说，当中就提到说 中共的邪恶帝国威胁比前苏联还大。他批评了拜登政府现在的策略，其实他认为是不够强硬的。他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软弱招致邪恶的更加的增强。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现在拜登跟过去特朗普政府最终政策上的不同和绩效呢？范教授。
台湾过去哈，但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台湾多数人都是比较支持川普啊，因为我们认为拜登可能比较亲中，那川普很挺台湾。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经过拜登上台之后，我们感觉并没有改变啊。那另外就是说，拜登反而是打的是一个集体战，结合欧盟，结合其他国家共同来对抗中国。那跟川普那个时候的单打独斗，可能这个做法上可能对台湾更有帮助啊。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觉得拜登他基本上他不是像川普那么直接啊，例如说啊派什么阁员来台湾访问，看起来台湾人当然看起来会很爽，但是事实上。中国因为他下不了台，他势必要有一些报复措施，所以说其实也是把台湾放上了一个这个风头上去啊，就是说这个对台湾来讲不一定好，虽然一开始觉得很高兴，但是后来势必会遭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报复，包含就是说断交潮啦或者其他的一些报复，所以对相对来讲，拜登的做法比较低调啊，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派现任的阁员来台湾访问，可是他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啊，例如说，
像军机，
搭乘军机来台湾，这个是拜登川普时候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双方的做法不太一样。相对来讲，拜登的做法反而让台湾觉得比较实际、比较实惠啊。那否则的话，当然这个如果是像川普这些比较直接的大拉拉的做法，可能短期来看是有帮助，可能但是也可能造成一些副作用。
好了，除了谈这个拜登对台湾。之外呢，也要举另外一个拜登对香港的例子。最后来请教的叶耀云教授，美国16号是发布了香港商业警示，并且宣布了制裁中联办的7名副主任。我想请您从这个最新这个拜登对香港的这个制裁来分析，究竟拜登对北京的这些制裁是来真的，还是像有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所谓的色厉内荏？美国究竟是要完全的和中国来脱钩，还是说维持一种竞争且合作的关系？哪一种更有效呢？您的分析。
是的。当然我觉得这是玩真的啦，但可是玩真的跟他所谓是要完全脱钩还是要维持竞争但合作的关系，这倒没有直接的冲突。也就是其实CSIS 在今年初做过一个民调，那在那个民调里面他去探讨说现在美国对中的一个政策这种强调抗衡的一个态势，他们认为他们支不支持。那就其结果来说，当然党派立场会有差异，可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大部分的人民都支持我们应该对中国要更强硬，也就是在危害人权民主这个前提之下，大部分的人超过70%的民众都认为美国应该要强硬，即便这个强硬的后果会让美国丧失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应该去做。所以现阶段呢，你也看到拜登其实在所谓的对中抗衡的这个牌里面，他打的大部分都是在批评中国的，不管是对于自身人维吾尔族的人权的问题、香港人权的问题，或者是他对美国资讯渗透或者是商业渗透的一个方式所做出一个回击。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当然，我们如果从一个很现实的主义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让中国继续成长下去，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可能性还是非常的高的。也就是说，美中如果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尤其是现阶段来讲，中国美国的所有的进口额里面，中国还是占了37%，那也就是说这个贸易逆差还是非常的大。如果我们继续维系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中国至少在 GDP 上面或者是在它的经济体系上面，毕竟它有14亿的人口，它要超越美国的实力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能做什么？所以事实上华府里面或者是政策圈里面、智库圈里面，他一直有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冷战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当然那个成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冷战成功的让苏联瓦解了，成功的让所谓的这个第三帝国，不是第三帝国，这个所谓的铁幕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那对中国，如果我们过去这些相信现代化理论，相信认为中国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他们就会民主化的这些专家，他们后来都跌破了眼镜，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田忌之下，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全面封锁的可能性，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呢？这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debate，正在考量，但是最后会选择哪条路，我们还在继续观察。
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今天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还有范世平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
好，谢谢。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